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炼法轮大法，健康长寿；高龄法轮功学员叩谢李洪志大师；江西九江原市委书记刘基福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内蒙古赤峰地区法轮功学员2021年遭迫害概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教导修炼者同化真善人，性命双修，返本归真。大法红传近30年，经历中共20多年的迫害，历经风雨。来自中国各地的花甲、古稀、耄耋、七夷之年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们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拜年，恭祝师傅新年好。黑龙江省一位102岁的大法弟子说，我之所以能健康高寿，幸福愉悦的生活，是因为受益于法轮大法的修炼。我每天听师傅讲法录音，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每天按真善人修炼自己，沐浴在法光中，得到伟大师傅的慈悲保护，想念着盼望着师傅早日回国团聚。贵州省贵阳市一位94岁的大法弟子说，弟子身体健康，独居，家人支持我修炼法轮大法，共同抵制中共的迫害。在师傅的慈悲保护下，弟子有惊无险地闯过难关。弟子用健康的身体向周围人及单位证实法轮大法的超常，大家无不称赞大法的神奇功效。弟子会紧跟师傅兼修到底。广东省恩平市一位大法弟子表示，我即将奔80岁了，走路生风，每次向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提交厚厚的民众发自内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名单时，心里都为这些明白真相的生命而欣慰。弟子一定会抓紧宝贵的时间继续修炼，提升自己。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6号，原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中共党组书记、厅长、已经退休11年的刘基福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刘基福曾是九江市的一把手，对九江市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负有主要责任。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刘基福任期内的1999年7月至2005年6月，九江市及下辖县市区包括陈建宁等1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喊冤离世，两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精神失常，陈奇等8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赵玉芳等3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50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刘基福对以上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今天刘基福被立案审查，是因为他犯下了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大罪。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内蒙古赤峰地区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120人被骚扰，13人被绑架，8人被非法判刑，1人被迫害致死。赤峰市松山区法轮功学员郭振芳2021年6月9号晚在赤峰市松山区看守所被迫害致死。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有喀拉沁旗王金玉和吉仲明，分别被诬判3年和4年，两人都提起上诉，喀拉沁旗法院听命于上级命令，非法维持原判。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赤峰市红山区的孙秀荣、张淑霞、聂女士，松山区陈桂兰、喀拉沁旗刘女士、李国祥、宋彩荣和王姓老年学员等13人。被非法停发养老金的法轮功学员有宁城县吴秀荣、张湘云和杨秀云。法轮功学员陈景玉被逼迫交14万元钱给社保局，否则就停发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的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 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赤峰市社保部门扣发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有评论指出，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人做人，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理应受到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但是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从今日中国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风雪中，芬兰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9号，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的甘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活动。1月的芬兰大雪纷飞，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部分当地的学员以烛光守夜的方式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呼吁芬兰民众更多关注仍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学员们还告诉民众，现在正是中国新年之际，但这场迫害导致成千上万的家庭在节日里不能团圆。SD 先生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后说道，邪恶为什么能存在，是因为人们什么都没有做。如果保持沉默，慢慢我们也会失去反抗的权利。如果不站出来说话，展示我们的信仰和内心，我们将不再拥有自由。然后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年轻的服务员劳拉签名后还告诉学员刚刚发生的趣事，原来他在商场咖啡屋喝咖啡时，一位陌生人，但不是法轮功学员，问他是不是个好人，如果是就应该去法轮功学员的展位那里帮忙签名。他听后毫不犹豫地来到真相台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中国的小伙子因为航班临时被取消，只好返回，在市中心遇到了法轮功学员。攀谈之后，学员问他是否已经办理过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事宜。他问道，我是少先队，还要退吗？学员回答他，当然要退啊，虽然从表面上看你早就超过少先队的法定年龄，应该列为自动退队的行列了。可实际上，在中共少先队章程中有那么一句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句话就代表着你一辈子都得为中共卖命，中共永远可以利用你的名义干坏事，所有中共干的坏事都得算一份在你名下，那你不就要为中共背黑锅了吗？小伙子听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很爽快地说，那就帮我退了。学员还跟他讲，虽然航班取消了，也未必就是坏事，你来三退保平安了。小伙子听后笑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093万。 在2022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我们迎来了壬寅年。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弘传大法。值此传统新年佳节到来之际，他们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词，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
湖南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遵照师尊的教诲，放下自我，淡泊名利，无私为他，成为校园中的一股清流，让周围的人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美德和法轮大法的美好。
浙江丽水静云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在磨难中千锤百炼，锻炼得越来越成熟，在师尊加持下，在浊世中我们逆流而上，奋力精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会更加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圆满随师父回家。
南京航天航空系统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们万分想念师父，无法用人间的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回想起我们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渗透着师尊无量的心血，我们一定不辜负师父所望，抓紧学法，修好自己。
荷兰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在壬寅年到来之际，我们荷兰全体大法弟子同全球大法弟子与得救的众生一起感恩师父，赞颂大法，并把我们的感恩和赞颂随着正法的弘誓一起载入史册，让师父的浩荡弘恩、大法的慈悲威严在天宇间永传永颂。
俄罗斯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新的一年，弟子们愿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福音传遍俄罗斯大地，让更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法修炼。
美国华盛顿 DC 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雪花飘飘新年到，恭祝师尊新年好，大法弘传30年，天体法正佛光照，法徒随师走正道，修好自己去人心，兑现誓约更精进，复兴传统新天地。
北京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遥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海量容不下宇宙繁星，慈慧道不尽师父恩重，宏大慈悲展无极，无量智慧够心穷。2022年大年夜，感念师尊正法路与难速显无数，30个365，辛苦汗水遍洒全球，心血系众生，操碎心哪有闲来年夜情？师父啊，难啊，辛苦啊！2022这个特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遥祝师尊过年好。
河北沧州市一会计师大法弟子给师父拜年，恭祝师尊过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师父新年快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虽然修炼路上千难万险，处处荆棘，全都仰仗师父的慈悲保护，才能一路前行，顺利地走到今天。作为师父的弟子，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弟子自当万分珍惜，努力精进，学好法，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们在助师救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觉得法轮功和自己没有关系，迫害和自己没有关系，从而拒绝真相。也有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回避法轮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 A. 受谎言欺骗。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特别是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骗局，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厌恶。 B. 受假象麻痹。中共一直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灌输所谓岁月静好的虚幻，让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很好，不知真善人是法宝，背对真善人意味着面向大难遭。 C. 名利至上。在中共败坏道德的长期误导和洗脑下，很多人包括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贪婪中国市场的海外政客商人，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所以不知不觉中否认了神，背弃了道，突破了神给人类规定的道德底线。 D. 被恐惧束缚，出于对中共的恐惧。我们大法真修弟子都深谙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迫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真善人是生命得救的保障。在此我们邀请全世界有评述特长的大法弟子积极响应明慧网议论文的征稿活动，共同在法正人间的真相大显之前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下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题，建议围绕这些话题撰写评论。一、论在一个打击真善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二、真善人不但无罪，反而使受益者众多。论共产党为何要掩盖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三、如果说六四起到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放弃社会责任，甘愿下海捞钱的作用，那么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恶果？四、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五、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六、论如何找到神迹、神的存在。七、论为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让许多人在疫情和其他危机中绝处逢生。八、论真善人对心灵、家庭、社会的纯正作用。九、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不肯躲在家里自己练？法轮功学员为何要揭露共产党，劝人退党？十、从法轮功使人绝处逢生的实力看信仰的力量。十一、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是什么？十二、人怎样才能修成神呢？征文细则：一、主题明确，论点、论据、论证清晰，文章类型明确，在议论型、什么型、为何型、如何型中选一个类型。一、有限的字数阐明有力的论点，单篇文章的字数建议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文章应该是原创，一稿多投不予考虑。三、投稿平台https://www.minghui.org/mh/ contact.us.html。投稿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号下午5点结束。入选的优秀评论文来稿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积极参与评论文征文，践行救人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7日。周末学完法后，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个人说起了明慧网1月16号发布的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正如明慧网通知所言，在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这段时间，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真相，没有得到救度。通知列出了主要的四个原因，我们都深表认同，因为就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尤其身边大多是学历比较高、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人，他们待在所谓的岁月静好的虚幻当中，回避社会的乱象，回避中共的邪恶，回避法轮功，当然他们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我们悟到，没有被救度的众生中依然有不少可救度之人。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慈悲的师父依旧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救度，因此不仅给了这些众生再了解大法和真相从而被救度的机会，也给我们有这方面专长的弟子又一次践行救人使命的机会，而这也是提高升华自己的机会。为此在另外空间也会不长让有缘人读到救度他们的文章。因为我们小组的几个人经常给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写文章，所以我们悟到，作为写手，我们责无旁贷要参加征文，不管是否发表都要积极的参与，珍惜这个机会。小组中有同修略有畏难情绪，表示自己看到征文题目后觉得范围很广，自己好像无从下手。我们其他人就此体悟，首先要在法上认识这次征文的重要意义，也就是我们写作是为了助师正法，是为了救人，思想中的畏难情绪是干扰，应该正念排除，一心为了救人，师父就会给我们开智开慧。这样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其次要静下心来看题目，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可以写的，可以由小见大。比如明慧网曾经登载了很多身为女儿儿媳的法轮功修炼者不计金钱照顾重病瘫痪失智父母公婆的感人故事，而在当今社会极少有常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孝顺，很多常人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让他们在孤独寂寞中离世，或者是为了金钱与兄弟姐妹大打出手，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法轮功修炼者犹如一股清泉在浊世闪耀着金光，让很多常人借此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写。在大家认真的讨论之后，我们都明确了为何要参加征文，也明晰了写作的方向，剩下的就是行动了。也希望全球所有有能力的视频人都积极参与这次征文，在最后这个阶段救度那些可以被救度之人，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和期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危难来时不动心，正念正行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日。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平日我和女儿基本上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尤其目前还在疫情中，世人很多还在危险之中，我们更应该有紧迫感，也不能光在家里学法发正念。我和女儿就到街上，到超市，到商场，有时还到远处的地方去讲真相。在大商场有时人很少，基本上碰不到人，我也非常着急，碰到了人我就耐心地讲，大部分都能退，只有极个别的人不退，不退也留一个善念给他，希望以后他能得救。每天劝三退，能劝退十几人左右。第一部分，助师正法救众生，慈悲和威严同在。师父在诗词《红银三为何拒绝》中教导我们，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我体悟慈悲也是有威严的，不能让不明白真相的世人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毁灭自己。去年九月的一天，我在我家的附近刚刚劝退了十个人，正在记名字，突然在我眼前冒出一个恶狠狠的老干部模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我在这里已经盯你很久了，你长期在这里讲三退，你也给我讲过，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讲真相劝三退是师父让我做的，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任何生命都不配来干扰我。我听他的话意识想构陷我抓起来，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他一听不怎么吭声了。我说，共产主义是西来幽灵，我们是炎黄子孙，你的命要给共产主义，那是死路一条，你的命不要给错了。天佑中华，天灭中共，中共是毁灭人类的魔鬼，用谎言欺骗中国人，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把5000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搞乱，不叫人信神，把人类推向毁灭。当前只有三退保平安才能救命，现在一些当大官的明白了真相，也在做三退，你这样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很多610的人做了这样的事，突然被车撞死，有的还殃及了子孙后代，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他听了后很快就醒悟过来了，不但不构陷了，还很尊重地问我，我应该怎样做好。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问我，你天天这样讲三退保命，你收没收人家的钱？我告诉他，我要收了钱也会遭天谴，很多做了三退的人都很感谢法轮功，有的走了回头还说谢谢。他听了后很满意的走了。第二部分，3个小时闯出派出所。我和女儿带了120份真相资料，到一个新建的36层楼高的住宅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女儿动作快，很快就在一个单元发完了60份真相资料。当我在另一个单元发真相资料下楼时，一个守门房的人堵住了我，问我单元里的这些资料是你发的吗？我说是。他就把我抓住不放，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听说是宗治办的人，他打电话来了一车子警察。警察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关在地下室，有3个警察拿着手机给真相资料拍照，我就在派出所发正念。有个警察要我登记信息报姓名，我告诉他们，我又不是坏人，登什么记报什么名。那个警察听了气不过走了。派出所的所长说，也不想把你怎么样，报个名字就把你放了。我报了名字，结果他们把姓搞错了，他们再问我，我就不说了。他们又换了一个警察问我，我说 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一个小警察问我，如果我的母亲看到我是这样的，她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我回答他说，你的母亲要知道真相，也会和我一样的。小警察不吭声了。所长来了，把我拖到地下室的老虎凳上锁起来。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两个年轻的警察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开着手机对我拍照，做出要打我的样子。我又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没有力气了，他们放下了手机都走了。不一会儿所长又来了，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你们去吃吧，我不吃。所长说，那你就签个字就放了你。我说不行。后来他们警察都走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拿手机的高个子警察进来了，给我开锁并说放你回家。解开锁后，我从老虎凳上下来，走出了地下室，看到派出所所长，我向他双手合了一个十。他马上说，再不要进来了。高个子警察一直把我送出派出所。回家的路上，我跟师父说，谢谢师父保护弟子。第三部分，大年初一，派出所回荡神韵乐声。那年大年初一，我带了20几张神韵光盘和护身符出去救人。早上街上的人很少，碰到一个人就祝对方新年快乐，然后就跟他讲真相。世人也乐意听真相，接受三退，愿意接光盘和护身符。讲到第七个人的时候，这人是便衣警察，真相他也全部接受。讲完后就和他分手了。当时我和那个便衣警察走的是相反的路线，我又找人讲，突然一回头发现那个警察怎么跟在我身后，还拿着手机在讲话。我感觉不对劲，准备马上上车。那个便衣警察很快一手把我抓住。我告诉他，你这样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他不听，马上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七八个警察抓住我，把我拖上警车。我立刻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喊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一看，所有的警察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休息，都在上班。下车后，警察把我带的所有东西都检查了一遍，还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全部记录下来。一个警察对我说，今年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你。我说，我是好人，又不是坏人，送福给人，你不要搞错了。我要走，我就往外走。几个警察就把我拖到派出所院子里的雪地上站着。就在此时，派出所屋里的所有警察都把电视机打开，播放神韵光盘，都在观看神韵光盘。那天当地正出了一桩命案，来了不少公安人员，那些公安人员都在看。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他们的领导也在看，那个领导、派出所所长、科室人员都在楼上看，那些警察都在楼下看，因为他们开的音量很大，虽然我站在风雪地里，能听到派出所楼上楼下一片神韵的歌声和音乐声，我心里非常高兴。站在风雪地里，我被师父讲的法。不知站了多长时间，那个领导叫我进去，问我，光盘是你的吧？我说是的。那个领导说，你回去吧。我对他说，谢谢你，你会有福报的。他笑了。我说，把我的包包还给我。那个领导叫警察把我的东西都还给我了。我一看，里面有开门锁、三退名单、护身符，家里的电话号码都不差。那个领导送我出了派出所。第四部分，大法标语救武警。我经常到江堤边，在这里贴大法标语，因为江堤边凉爽，空气好，清晨人们喜欢在这里锻炼，夏天晚上人们喜欢在这里乘凉，这里人多，是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好地方。 有一天早上，我把所有的江堤边都贴满了大法的标语。贴完后，我下堤回家，刚走了不远，突然出现了武警，大声叫我站住。我一看，大概有七八个武警，我没有站住，我向他们走去。走到武警跟前，我说：“有什么事叫我？”一个武警说：“你贴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说：“贴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武警说：“你给我把它全部搞下来。”我说：“我不搞下来，它是保护这一方人平安的。”武警说：“我们要你搞下来，你就得搞下来。”我说：“你们要我搞下来，那你们不保平安吗？”他们看我这么说，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话来说。过了一会儿，他们说：“好，算了，以后再不要贴了。”当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人在观看，我抓住机遇就地讲真相，有一个人当时就做了三退。在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我体会到讲真相不要怕，做一个完全是为别人好的人。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们做的是宇宙最正的事，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没有人心，师父什么都给我们做。”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今天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清除邪恶展板条幅》，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我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精进再精进。前几年，我地区出现了很多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和条幅。我地区同修整体配合，清除了一个又一个邪恶展板、条幅。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看似很艰难，似乎不可能做到。但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同修们整体的配合下，我们战胜了一个个难关，展示了法轮大法的威力。第一部分，到相距30公里的县城清除邪恶展板。我们组成了一个清除邪恶展板条幅的小组，共有5位同修，包括司机同修在内，还有一个发正念小组，其他的同修在家里发正念加持我们，大家都多学法，多发正念，保持一个最佳的修炼状态。出发前，我们在一起发正念，然后给师尊上香，请师尊加持我们，请师尊给我们下上罩。一次，我们到了目的地后，先观察地形，看到共有3个地方树立了邪恶展板。在一个中学的校园里，展板被镶嵌在玻璃框里，门岗里有2个保安，我让3位同修进去，我守着门，盯着里边的2个保安发正念，果然那2个人就在聊天，说得很起劲儿。3位同修很麻利地把玻璃窗内的展板清除了，因为我们都事先准备了各种工具，如大小钳子、剪子、刀子、喷漆、不干胶粘贴等等。这类展板橱窗都是锁上的，先要把锁头压开，撕下展板后，再把大法红船的真相不干胶贴上。有时我们还会在墙上喷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根据情况而定。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大型豪华小区，在门岗的对过有2个很大的邪恶展板，像一堵墙似的，很难清除，我们就发正念求师尊帮助我们。不一会儿，大风呼呼地刮起来了，我们4个人一起喊一、二、三，然后一起推，邪恶的展板像一棵大树一样倒下了，声音很大， 因为有大风的声音挡着，所以保安听不见。放倒后，我们快速地把展板取下来，我抱着这一大包被清除的邪恶展板从小门走出，随后他们三人又清除了另一个邪恶展板。我们两辆车行驶在返回的路上，每一位同修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我们谢谢师尊的加持。来到一座桥下，我们下车准备把这些邪恶的展板烧掉，可怎么也点不着火。这时我发现旁边有一堆麦秸，正好能点着。邪恶的展板被燃烧后，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邪恶的伎俩化为乌有。我们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2点了，真是整体配合的威力无比。第二部分，到一个高档小区清除邪恶条幅。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个高档小区的门岗对过有一个邪恶的条幅，很长也很宽。有两位同修去了三次，但都无从下手。他们找到我们的学法小组说，怎么办？保安人员就一直盯着，无法下手。我说，我们去看看吧。我骑着电动车带着一位同修，拿着长剪子就出发了。我们从小区的南门进去，走到北门，出去后，同修说，这没法下手。我说，我们发正念吧，求师尊帮我们。随后，另外六位同修都陆续的来了，我们都在发正念。不一会儿，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天像漏了似的，我和三位同修又进入了小区。一位同修说，你过去和那个保安说话，我们三人去清除。我说，不用，我就在这儿盯着他发正念，我离那个保安也就几米远，你们尽管去做，他不会出来的。只有大法弟子下着雨往外跑，成人不会的，他会躲在门岗里的。果然，同学们很快清除掉了邪恶条幅，那个保安只是在门岗里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四个人相继冲出门外，都骑上电动车就快速离开了。在往回行驶的路上，我带着的同修很激动地说，这太玄妙太神奇了，真像师尊在红岩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我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皮鞋也湿透了，但我们心里都很欣慰。第三部分，清除本市广场青少年宫的邪恶展板。室内广场、百货大楼、青少年宫都是相连的，是本市的活动中心，也是最繁华地带。一个高大的邪恶展板就树立在室内广场的角上，这里正是十字路口，车辆行人络绎不绝，过往的行人都会看到它，这太毒害人了，我们得抓紧清除它。青少年宫广场内有四个邪恶展板，也都是镶嵌起来的，还用锁头锁上了。这四个邪恶展板正好在大厅的门外，距离大道有十几米远，很显眼，过往行人一目了然，真是太邪恶太毒害人了。我们通知同修们加大力度发正念，我们几个同修分成两组，在同一时间动手清除邪恶展板。我们发完中午12点正念后再出发，还有其他同修默默地配合我们在近距离发正念。因为事关重大，我在发正念的时候精力非常集中，正念很强，瞬间我入定了。我来到了邪恶的展板跟前，看到这个高大的展板在哭。我说，你别哭了，我知道你是不情愿的，你是被邪恶利用来毒害人的，今晚大法弟子来救你，希望你好好配合，从而能够得救。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下了起来，半小时后天空晴朗。我们几个同修穿上雨衣，戴上头盔，分别骑上电动车、摩托车就出发了。因为刚下过大雨，过往行人很少，青少年宫的屋内有一个保安在看电视，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盯着他，不让他出来。在师尊的加持下，在我们整体强大正念的配合下，我们很顺利地清除了邪恶的展板。清除完之后，同修又把橱窗内贴上大法红船的真相不干胶，在高大的展板上喷上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非常醒目。第四部分，风雨无阻，勇往直前。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清除了我们这个中等城市内的大量邪恶展板、条幅。我们清除过距离公安局、派出所很近的邪恶展板、条幅，清理过社区综合办、街道居委会的邪恶展板、条幅， 也清理过体育场、活动中心、游乐园、公园等地方的邪恶展板、条幅，而且有的还要再清除一次、两次，还有清除三次的。我们只有一个念头，我们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我们有着历史的使命，不能让这些邪恶的展板、条幅毒害众生。只要我们发现了，不管多艰难，也要把它清除掉，把邪恶的伎俩彻底灭尽。我用了几天的时间，骑着电动车，带上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护身符，走遍了几十个郊区的村庄、楼区，看到有邪恶的条幅，我就当即清除掉。难以清除的邪恶展板，我就和同修们约定清除的时间。过程中，我就借问路为名，给有缘人发放真相光盘、小册子，并送上护身符。我经常背着师尊在《弘音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使者，坦坦荡荡，风雨无阻地救度着众生。第五部分，整体升华。2015年5月开始，我地区有几百名大法弟子，城区的、郊区的、县城的，都用实名真信控告了迫害法轮大法的首恶江泽民。还有一部分同修一直坚持在讲真相中争签控告江泽民，参与争签的人很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拜师中说，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在目前邪恶所谓的清零行动中，我们要以法为师，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达到整体升华。面对上门骚扰迫害的警察，我们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用祥和的心态给他们讲清真相，让他们能够迷途知返，弃恶扬善，选择美好的未来。我得到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我会万分珍惜，无论时日多长，我都会信师信法，持之以恒地按照师尊指引的修炼路走下去。跪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山东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师父过年好，严寒尽逝春来到，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世人在觉醒，坚冰在融化，法轮佛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希望，是美好和光明，唤醒人的良知和善根。沐浴浩荡佛恩中，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报师恩。
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梅花绽放年来到，恭祝师尊过年好，叩谢师尊慈悲度，祝师正法在今朝。
新西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新西兰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洪恩，是师父慈悲救度才有我们的今天。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要遵循师父的教诲，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瑞士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又是一年春来，弟子感恩 再拜，学法精进修心，慈悲救人不怠，随师法正人间，众生翘首以待。
北京石景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给师尊拜年。他们在贺词中说，当得法的那一刻，我们是幸运的，感恩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感恩师尊给我们修炼的机会，感恩师尊恩赐我们救人的荣耀。弟子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听师尊的话，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师尊您辛苦了。
中国工商银行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中，虽有过关的艰辛，也有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弟子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师恩宏大，弟子无以回报，唯有修好自己多救人，弟子们一定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多救人，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辛劳，唯愿师尊笑。
山东烟台招远金融系统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师尊您好，在您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又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和付出，我们无法得知，也无法回报，只能在心里牢记师恩。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跟随师父指引的正法之路前进不停，用心学好法，实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弟子想念您，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叩拜伟大的师父。
秦皇岛燃气行业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恩师。诗曰，一年又一年，师尊未得闲，了结正法日，威严十方显。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中铁山桥集团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圣莲开满园，随师了宏愿，众生念真言，回归灯法传，云过天更蓝，大地换新颜，大法洪恩颂，万世永流传。
截至2022年2月1号，明慧网收到了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遍布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与得到大法福报的众生，都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慈悲和殊胜。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新年，各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虔诚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圣缘，在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路上，弟子们将精进不怠。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 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